当众生来到忤逆我或者对抗我的时候，我怎样去做？当我处于逆境的时候，要怎样去提升自己？如果是修罗看道的人呢，当他遇到逆境的时候，他就快点走了。我们所谓随顺众生是没 有私自的预设目标的，这个才是处众的正确态度。在人群中修行是非常之难，一下呢我们就很容易被五蕴六尘所掩盖了。但是如果能够在这个处众人群中修行呢，你能够努力一有成就呢，就会是大成就的。所以这个法门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一定要小心，避免自己呢就踩了落去六尘境那里。学佛的首要条件呢，就是先呢要自己免除三恶道先。能不能够修到这个出三界或者跳出六道轮回是一回事，但至少呢你要修到有三善道的福报，肯定是将来三善道。而且呢你下一辈子呢，你还要能够见佛闻法，这样呢然后才有可能所谓悟无生的。反过来讲，如果只是贪着大法在红尘道修行呢，因为有个贪着大法呢，那你就会沦落啦。请看经文，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这里说为什么不仅止要行顺众生，还要尊重成事，还要令众生欢喜呢？因为呢不论你是觉悟又好，所谓刚才讲话我们的自性又好，这个都是以大悲心为根本，为大前提的。所以学佛呢就要先修大悲心。而修大悲心呢不是盲目的。大悲心呢是跟一般所讲的慈悲不一样。大悲心讲的是原则，一般的慈悲呢是讲事相。悲心的来源通常有三个层次。一个呢是因于众生而起的，这个叫做生缘慈，或者是生缘悲。生是指众生的现象，譬如残废了啦，受伤了啦，或者是生病了，那你见到众生这样的情况呢，你就觉得他很可怜，我们应该去悲悯他。这个也是中国人所谓的恻隐之心。第二个就叫做法缘慈，又或者你可以叫做法缘悲。这个因为是读过书，看过佛经，也都受过训练，依住这个法的缘而知道应该是这样做。这些就算是劝教或者小乘二乘的菩萨呢都可以做得到的。第三个呢就是无缘慈，或者叫做无缘悲。无缘就是说没什么原因的，譬如以前呢怕了蚊咬，我们呢就会拎杀虫水啊，或者是灭蚊水去杀死它。现在学佛了，知道这样是不得的，是会犯杀戒，那就不杀了。这个就是法缘慈。如果有个小蚊仔，他养在水盆里面玩的鱼呢，有一天被他妈拎去锅里头煮了来吃，那这个小蚊仔呢就会大喊起来。那你问他做什么喊啊？我的鱼宝宝被阿妈煮了，那个鱼妈妈找不到鱼宝宝就好惨的了。这个就是将鱼呢形人化。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叫做生缘慈了。但是对佛菩萨来讲，他们不需要这些缘，自然呢就会流露出来， 这个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菩萨看众生是同自己是一体的，好像父母教训仔女，时时都说、打在儿身，痛在母心，但是又不可以不忍住痛来将小蚊仔教好的。最重要呢，这个打小蚊仔不是为了自己发脾气而打的，而是想教好他，所以呢这两种的差别是很大的。如果你是为了发泄，为了自己发火来打，这样呢就第日呢就会结恶缘的。无怨大慈，同体大悲，讲的是大原则、大前提，亦都是大心境的展现。这个原则就确定之后呢，所展现出来的慈悲就不可思议啦。
如果我们能够怀住尽虚空遍法界都同我同一体的心呢，就不会去伤害别人的，或者 去破坏别人。如果没有这一层认识的话呢，我们去伤害人、破坏人，顺手呢就会去做的了。那怎样才能够产生这个大悲心呢？经文说，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大悲是由众生那边来的，不是跟众生相处就没办法学到的了。但如果产生的是生缘慈那种悲心的话呢，这个还是小慈悲，大慈大悲呢是从一切众生而来的，生缘慈是有限的，亦都不平等的。举个例来看，中国人对生命的看法就是跟西方人不相同。中国人收养的小蚊仔的目的多半呢都是要改他的姓和我们自己姓，将来呢就他就继承、我们的遗产之后呢、还要早晚呢我死了呢就跟我继香灯上香，讲最后来讲呢就是收养小蚊仔呢就是为了继承香火了。西洋人呢收养子女呢亦都是将收养回来的小蚊仔当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来看，他要教他、养他、不仅止对人，外国人对动物都一样。中国人一看到新奇的动物呢，直觉反应呢、就是这样动物怎样来到煮来吃最好了，或者是拿来进补、究竟可以补什么呢？西洋人呢虽然他不讲放生，但是他们对动物呢都是保护得很好的。我们讲了一大堆，其实只有讲字什么都做不到。放生确实是有功德的，护生一样都是个功德不少的。为什么就 不可以由护生做起呢？所以大悲心的真正意义是全面的，我们对生命要有全面的认识，才能够真正发起大悲。请看经文，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当你的心量能够扩大到包括法界一切众生的时候，就能够发菩提心了。菩提心是指我们对于整个法界的认识，然后呢先因这个菩提心而成正觉。这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关键性的，不是只是在文字 面上面解释就好了，一定要留意它里头的法义所呈现出来的总体观。一讲到众生就是讲全体的众生，一个都不会漏的。讲大悲就包括了整个法界，对于整个法界有了这样的认识，这个就是菩提心。我们时时讲要发菩提心，那怎样发呢？首先呢
你要对法界一切众生都有所认识，然后去爱护他们，最后呢，这样就即能成最正觉。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理论的基本架构。请看经文，譬如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色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语于此义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这段经文之前的经文呢，是由你来到讲明，现在刚刚这段经文呢，就是举个例来等你理解上高经文的理论了。咁呢个例咧，佢就话譬如喺土地唔肥沃嘅地方，嗰、那个旷野沙漠之中咧，就有一棵大树。呢棵树嘅根部咧，如果能够得到水嘅滋润嘅话咧，佢嘅枝叶花果咧就能够长得好茂盛。我哋知道树咧一定要有水先生嘅，如果啊你淋啲下低系油嘅话，咁咧。这个树就非死不可的了。油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我们世间的名闻利养，所以生命中只是赚了钱，如果你没有道是不得的，你是会中毒而死的。我们佛教经常说三毒，就是贪、嗔、痴。这三毒呢，就是等于石油，是油。你如果染上黐到冚唪唥都是油的，就非死不可了。我们在生命的角度来看，众生就是菩提树王的树根，诸佛菩萨就是那棵树上的花和果。你是要用大悲水来到饶益众生，才能够成就诸佛菩萨的智慧花果。这个是观念的问题。现代的人呢，很喜欢呢怎么去请大悲水回家给自己喝。大悲水是有病治病，没病呢就洒净。其实这里大家都搞错了。大悲咒亦都是用来利益众生，又不是只是利益自己的。要知道大悲水的意义不在事相上，它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普惠饶益一切众生，一个是为了成就自己菩提的道果。可惜现在的人呢，都喜欢将大悲水拿来消灾治病，等于呢就是拿最好的法来做最无效果的用途，颠倒了。如果你手中有一粒100克拉的大钻石，你会怎样？你拿来给自己戴炫耀下多有钱，或者是等在张台上，或者你会将它卖了，将它卖得来的钱去救济难民呢？你究竟用什么方法去处理这粒钻石，使到它发挥最大的意义呢？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才是一粒真的钻石，你的心那份光芒呢， 可以饶益一切众生。当你成佛的时候，你的菩提道场自然是其地坚固，金刚所成。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要以大悲心来普遍饶益一切众生，你的菩提树王才能够茁壮。等时节因缘成熟，自然呢，你的菩提树就会开花结果。这里面讲的时节因缘是非常重要，所以呢，你不需要呢，成日想着将来怎样怎样，你现在就只管去种这个因，你用心去耕耘，咁呢都是因缘时节到嘅时候，自然呢就会开出花果㗎啦。